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上上这里一起来学习。我们真是求你今天下午再一次带领我们，又一次能够恩待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对能够圣经的整个历史，整个你的圣手如何带领这一个世界上的历史，使我们能够有清楚的认识，使我们从这里能够学习，对我们的灵性上，对我们做人做事为人能够有帮助的功课。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恩待。我们将祷告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各位的合作啊，真是使各位的这个下午休息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小时啊，很高兴各位可能这样牺牲合作，希望能够早一点提早开始，提早结束。我们今天早上已经从这一个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卫的这个各方面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所以在各方面蒙神的祝福，他的这个工作，他的这个什么，他的为政执政能够各方面能够有好的进展。我们今天下午来看这个大卫跟他邻近的国家的关系，大卫的外交，也可以说是大卫的外交方面的成就。当我们看到扫罗作王那个时候啊，他也参与战争，可是扫罗王的战争主要是一个防卫战，就是别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来防卫。可是大卫的这个军事方面呢，他不只是防卫，而且是一个最外面的这个领土的扩张，这个就是大卫的版图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卫以前呢，大卫还没有接受这个作王以前呢，以色列国的版图差不多只有这么大，就是这个小部分，就是这个部分。那经过大卫的外面的征服啊，征战，他就把以色列版图扩张在这么大，差不多两三倍以上，那个是大卫在这方面的成就。那从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历史上，我们看到自从士师的时代给犹太国一个很头痛的一个国家，就是腓力士人。腓力士人常给这一个犹太人有很多头痛的事，因为他们常常来侵占他们。可是在大卫的手下啊，腓力士人终于被征服。那我们看到神如何来安排来带领大卫如何来征服这个腓力士人，也是在历史中如果我们注意去看的话，还是照样可以看到神的圣所在历史的背后里面。我们从前看到当扫罗王想要杀败我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到处逃亡。那当他逃亡的时候，大卫曾经到这个腓力士地，在加特的地方住了一段时期。那在那里啊，他就晓得腓力士人里面的情况，他们的这个国家里面的情况。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腓力士人所以能够时常欺负这个犹太人，就是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没有铁器，而腓力士人有铁器。那腓力士人懂得使用铁做他们的武器，以色列人不知道。那腓力士人是用一个很保密的方法，不肯让这以色列人有铁器，而不肯叫以色列人如何去打铁。那大卫就在神的安排底下啊，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一段时期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大卫就把这一个铁器如同使用铁的这个方式啊，就带回到以色列人来。所以从大卫以后，这一个腓力士人就没有办法再，好像怎么说，专利的控制这个铁器。那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。那这个腓力士人的独占铁器这件事啊，被犹太人学会了以后，犹太人就有办法不再受他们的这样的控制。那我们要来看这一个腓力士人，我们看第八章。 第八章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，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。那底下我们的中文底下有个小字说，原文做母城的出款。那这个城市到底是哪一个城市呢？我们来看列代志上第十八章第一节，列代志上十八章第一节，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。这句话啊，跟刚才我们所念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，各位看那里面所用的用词差不多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，从这个比较里面，从这前后我们比较啊，我们可以知道非利士这个大卫去攻打非利士人是什么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所谓京城的权柄，或者是这个母城的出环呢，其实就等于加特。那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加特住了一段时期，押解王跟他们住了一个时期，所以你看神就在他奇妙的安排里面叫大卫在加特住了一段时期，他很清楚的知道那里面的情况是什么。你要战争知己不知己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真是大卫有一段时期能够知道那一些事情。神的安排里面，就是因为扫罗要追赶他，因为扫罗要他的命，所以他跑到加特去，在那住了一段时期。结果他晓得加特里面的情景，等到有一天这个非利士人攻打他的时候，他反击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就把那些城攻下了。我们再看另外一样啊，这一个第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二节，有攻打摩押人，保罗啊，不是保罗，这个大卫啊，攻打摩押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二绳的杀了，量一绳的存留，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那大卫当他去攻打这摩押人的时候，也许各位还记得摩押在什么地方？好，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摩押的背景，也许这个对我们能够多少了解这些事。摩押其实是罗德的子孙，罗德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那罗德的子孙呢就住在这个地方。那当世世的时代，这些摩押人呢常常来欺负犹太人，摩押就在这个附近，他们就占有这个地方，摩押人。那扫罗曾经跟他们打仗过，后来啊，当扫罗要追这一个寻求大卫的命的时候，大卫以及他的父母曾经在摩押地住过一段时期，所以大卫对这个摩押的地理地形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这个军事家啊，要用兵的时候，那个地理情况很重要。保罗对这个方面，大卫这个对这个方面呢、很熟悉，所以很奇妙的神就让他知道这些事，在这一个逃亡扫罗的时候，那在这时候摩押地也被大卫并入他的版图。好，在底下要说啊，第八章第三节啊，索巴王利禾的儿子等等这些人。就是阿兰人，阿兰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以大麻色，阿兰人本来是在北边，可是他们慢慢的差不多这一个大卫的时代啊，他们已经侵占了，甚至到在这个大麻色在这里，在大麻色附近呢、他们已经建立他们的国家。所以阿兰人呢，叙利亚这一段期间呢，这些人呢就跟大卫有机会开始接触了。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啊，我刚才忘记讲了，很奇妙，在神的安排底下， 当这一个大卫做王那个时候，当这一个大卫做王要建立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时期的以前，埃及本来势力很大啊，我大概可以有一个图给各位看一下，埃及的势力很大。其实埃及的势力啊，这个埃及的势力已经甚至到包括在这一个迦南地，迦南地在埃及的管理下面，埃及的帝国这么大。 OK， 那甚至到我们今天早上说的那个亚伯苏人占有的这个耶路撒冷，其实也是在埃及保护底下。可是那个时候啊，大卫有办法把这个耶路撒冷，这个大卫的这个宝藏啊，从亚伯苏人手中夺获回来。虽然埃及帮助他也没用，所以啊，大卫当他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，实在是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声势浩大，在国际上啊，他的名誉就一直在升高。这里是亚述国，其实这亚述国的力量啊，不久就要开始进展很快，可是刚刚很妙，在神的手的带领底下，就在以色列国要建国，就是扫罗啊、这个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那个时代，这些大国家在产生他们的内乱，所以埃及国本来势力很大，能够占有这一切东西。在大卫的时代，埃及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，没有什么强的领袖，亚述国也没有，所以这个历史上的空档当然是神预备的。这个历史上的空档啊，使大卫能够真是扩展他的版图，把他的邻近呢都变成他的版图。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摩押人。好，大卫又攻打亚兰人。好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就是刚才所看的。那这里啊，有一节圣经我要提醒各位看啊、OK，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三节，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回来，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归服大卫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我们中文圣经这么翻了，可是啊，中文的圣经底下又写了一个小字，亚兰合作以东啊，原因呢，因为古时候希伯来文他们抄圣经的时候，就是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啊，我是半开玩笑跟他们讲，那其实也是真的。在我们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还没有发明这印刷术以前呢、啊，古代的世界上人他们要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书啊，他们就是用手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文化上贡献很大。我每次上课的时候要跟我的学生提醒一下，这些美国人他们忘了。那当你抄本的时候，以色列希腊文有两个字，这两个好印起来啊，你注意看，其实差在哪里，就在这问题出在这里啊。 OK， 出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是90度，这个是圆圆的，这个是 direct， 这个 rash， 两个字不一样，在西瓜里面。可是你抄的时候啊，如果不小心呢、啊，有时候把这两个混乱了。那其实啊，以东跟这一个什么东西，跟阿兰的混乱的原因呢，就出在这个地方，就出在这里。其实我们比较，我们看看其他的圣经的话啊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其实各位看啊，诗篇第四十篇，诗篇第四十篇那里谈到
OK， 这一段圣经太长，其实啊 ，OK， 我们不要看，去看这个，我不要花时间看这个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，在列代志上十八章十二节，列代志上十八章十二节。第十八章 OK， 希律雅的儿子亚比施舍，亚比是在盐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。我们刚才所看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说，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一万八千人。哦，那里讲是在盐谷附近的、啊、一个地方讲阿兰，一个地方是讲以东，而且、啊、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第七节，不是我看错了，列王记下十四章，我是说列王记下，我去找列王记上，对不对？找不到，十四章第七节。好，阿玛瑟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，又攻取了希腊，改名叫约特，直到今日。我们从这里的圣经看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以东的地啊，就靠在盐谷的附近，死海附近，以东就在这里。这是一个从地理上看起来，而且其实我们从前后文呢，其实也许各位晓得，有时候我们圣经抄圣经抄本的时候，我们要决定到底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啊，要看前后的关系很重要。其实我找一个各位稍微商量一点，这个这叫规矩是什么？其实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去判断的。各位看第十三节，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，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，也许亚兰现在我们到处被讲了，可能是亚兰，可能是以东，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都归服大卫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这样好像是他马上讲，OK， 马上一方面他讲阿兰，一方面马上又跳到讲到以东，这个前后觉得好像接不大上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死海的附近呢、啊，他怎么去打这个阿兰人这边？死海盐谷啊，这里所谓盐谷其实是死海，死海是靠近很以东这个地方，所以从这些象征啊，我们就可以晓得原来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那里啊，是以东，而不是这一个阿兰。而且如果你从希腊文原文去看的话，就是那两个字的差别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个怎么说，这个差，就是可能是引起那种错误。那以东人是谁呢？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。我们不去看圣经了。如果你看创世纪上去的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的话，那里讲得很清楚。而且这些以东人呢、啊、他们最初的时候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，还没有王，他们只是一个酋长来管理他们。可是在创世纪三十六章那段时期，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那里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的看到，不久以后啊，最初他们是以这个酋长来管理他们，可是不久以后，他们就成了一个国家，开始有君王来管他们。 那在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要过要进迦南地的那个时候，要经过以东的时候，以东人啊就不准这一个以色列人从他们那里经过。那等到这个大卫做王以后啊，大卫就攻打了这一个以东，把他收服他的版图，然后呢设防城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以东这个地方就到这个犹太国的周围的这个外族啊，就不会跟他们闹毛病了，就不会再跟他们打。大卫就把这个周围就把它征服下来。所以我们看大卫在军事上很奇妙的，就是说他能够征服的，大卫把他征服下来。那这个腓尼基这一边啊，他不没有征服，可是在外交上他就跟他搞得很好了，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推罗西顿这一边的这些王啊，西南他就愿意跟大卫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贸易关系。所以大卫已经把在国际上在外交上把他的版图扩张，然后保持这个很平安很平静的时代。所以在犹太人的整个历史里面呢，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是他们的全盛时期。我们看到为什么缘故这样呢？有圣经跟我们讲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，第八章第六节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的得胜原因在哪里啊？就是因为他依靠耶和华，他依靠耶和华，神就这样带领他。这是他的外交方面。他的内政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大卫在内政方面也有很多的成就。我们先来看 OK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，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那然后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了？他的组织，他的政府的组织，我先跟各位稍微提一下，然后再来看这个政府的组织，他们怎么组织法。西路亚的儿子又要做元帅，亚西的儿子又撒法做属官，亚西柱的儿子沙图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，希拉雅做书记。哎，很奇怪啊，属官跟书记的职分完全的分开，这是什么？这种组织法是什么组织法呢？这种政府的组织法是效仿埃及。埃及的政府的组织里面，史官跟书记是分开的。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在他的政府里面也有一个30个人的 Council of 30，怎么说啊？ Council of 30就有30个好像做顾问团一样。各位看历代志上第27章第6节，这比那雅是那30人中勇士，管理那30人，他们班中有什么什么，再讲一大堆话。好，那一些讲到他们有30个有这种组织。那这个组好，我再讲底下，然后再讲我要提醒啊，跟各位一起想的。那在他的军队里面，在他的军队里面也有很好的组织，就第16节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8章16节17节那里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，就是谁做他元帅，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军队的组织啊，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。而且各位看啊，第八章第18节里面呢，亚和亚大的儿子比那雅统辖基尼提人和比利提人。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是从外国请来的，没有错。可是这些人就是大卫王的 bodyguard， 怎么讲？ bodyguard， 护卫他的，对，护卫他的特别人。我刚才说啊，他这种组织啊是仿照 埃及政府的组织方式。那这里有一个，这里就有一个，有一件事让我们想想的。好，政府的组织法跟以色列的信仰不是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效仿哪一个国家的组织法，根本不会影响你的关系，要在信仰上的关系。当他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上的关系的时候啊，古代神都会带领这一些犹太人啊，去效仿、去模仿别人的好处。有一些基督徒啊，变成一个很极端的，就是说 ，OK， 只要不是基督徒发明的东西，我不用；只要不是基督徒所用的系统，我就不用。就有很多人呢、啊，可能会走到那个极端。可是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啊，别人就是外邦人，有什么长处？他们的做法有什么好法？我们可以学习。只要那个不要抵制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当然了，在他们宗教方面，能够真的就违反我们对神的这个忠心呢、啊？那当然我们不能效法。可是只要是不关心到我们对神的忠心呢、啊，别人的好处其实我们可以学习。这点上是我们从圣经历史书里面可以看到，他们呢、啊、这些古代的这些犹太人，在神的带领底下，他们会效仿别的国家的强处，所以我们向别人呢、啊、学习强处没有什么错。只要那一件事不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忠心，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。撒母耳记只我们只写这些啊，可是列代志跟我们讲的更清楚，把这个大卫的政权，他的这一个宗教方面的指示，我们看列代志上第22章。其实我不愿念这个经，我只是给各位看看就是啊。列代志上第22章第17节到27章34节里面跟我们讲的更清楚，大卫的指示，大卫做什么。第22章17节底下，列代志上22章17节底下，那里底下我们就一直开始看到大卫如何来指示这些人。好，我们一起跳着看好了。看23章第二节，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，那利未人他就给他们分组有指示，叫他们负责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你要做什么东西，给他们安排他们应该侍奉的班次。利未人哪一族的人有什么作用，哪一组的人有什么负责，要负责做什么东西，大卫给他们组织起来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亚伦的祭司的班次，祭司一共有24个班次，是哪里弄出来的，也是大卫安排下来。历代志上第24章里面呢讲到这一些祭司侍奉的班次。第25章历代志上第25章讲到这一些唱歌的人，他们要按照他的班次如何在将来圣殿建立以后要如何来侍奉神。26章讲到大卫给他的安排守门者的班次，按照他的班次他们要来守门。然后又看到哪一些利未人要来当府库、okay？那哪一些人要做什么东西，保罗啊，不是保罗，这个大卫啊，都是跟他们一个一个安排的很好。第27章以色列族的班长，27章的这一个16节以下啊，讲到各支派的负责人怎么样。然后第27章的25节底下讲到大卫各种不同的大臣他们的职守怎么样。大卫啊在政府的指示上有条有理组织，使他整个的政府啊能够很有效率很有效果，就是他们的做事有一个高的效率。所以列代志啊，不是撒母耳下到这几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支的
那一张跑哪里去？讲到大卫，神祝福他，他扩张他的版图，他组织他的政府，各方面做得很好。因为神的恩待，在神的恩待底下，他都一直的弄得很好。可是啊，到第十一章啊，就是大卫一生当中的一个悲剧开始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本书啊，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大卫一直的兴起，神的祝福使大卫越来越好。可是在那里啊，第十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大卫犯了罪。大卫犯罪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大卫神的审判的情况怎么样啊。那这个第十一章记载大卫的犯罪，大概大家晓得。我们第十章第一节说啊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到外面去打仗。那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平常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差不多春天的时候，那时候开始路啊可以走了，开始这个运兵可以开始调兵啊，比较方便一点。所以他们这一个作战的时候，差不多在那个时候，在春天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一天，这个故事大家大概也都知道，所以我很快的提醒过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大卫就在睡午觉以后啊，他在王宫里面就走来走去，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，在那里洗澡。那大卫看到了以后啊，他如果看到，他如果不去想的话，就还好。大卫还会找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。他们说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。大卫知道这件事以后啊，硬是他的意志决定要把那个女人带进来，把她接来跟大卫同房，他们就犯了罪。试探是有的，是不也许不能避免，就不能够避免。可是试探，如果我们在试探的时候顶住它就可以，可是大卫就好，试探来就一直让他走到底，因此啊他就犯了罪。可是这里啊，犯了罪之后，他跟这个拔示巴这个犯罪之后，同房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想办法啊要把他的罪掩盖起来。那这一点上啊，跟其他的古代的这个各国的作风不一样。这点上你如果我们比较其他国家，古代的其他国家的这个王所做的事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古时候的这些其他国家的国王啊，他们犯了罪以后无所谓，他也不怕人家知道。可是大卫犯了罪之后，我并不说他好啊，可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大卫就用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他的罪掩盖起来。其他的国王怕什么？我犯罪就犯罪，我跟其他女人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，他们根本不怕。可是圣经可以看到大卫很怕，所以想办法要把它掩盖起来。因此啊，他就故意把这个叫这个乌利亚回来，从战场里面回来，他目的就是要叫乌利亚回家，他要把这个罪啊转嫁给乌利亚。可是这个乌利亚非常的忠心，他不回去，他到王宫那里去了，根本就不要回去。王叫他说你怎么不回去呢？他说我不能回去，因为王的其他人在外面征战，我怎么可以回家到我家里去？他不去。第二天大卫甚至还说叫他喝酒了，叫他喝醉了，想办法要把他送回去，他根本不回去。大卫没有办法，因此啊，大卫才怎么样，才写一封信叫这乌利亚带去给这个军长约押，告诉他说当你们打仗啊，很到一些很危险的地方啊，你让派乌利亚去，叫乌利亚被杀死。那乌利亚果然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就真的被杀死了。那大卫也说哎呀我很成功啊，这一个乌利亚死掉了，那现在乌利亚剩下这个寡妇拔示巴，那我王很同情这一个为国阵亡的这一个军人啊，名正义是吧，名正名正原正呀，名正原正，我把拔示巴接过来。可是他虽然想办法要掩盖他的罪啊，他瞒不过了神。可是这一点上我刚才说的很奇妙，就是说当其他的国家的人呢、啊、国家国王做这个事，他不会想要掩盖，可是大卫至少还想要掩盖，表示说啊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对这个道德的标准跟其他的国家道德标准不一样。 所以至少他还要什么，还要顾他的面子，想要希望别人不知道。可是神派了他的这个先知拿单到那边呢去 confront him 就是说，向这个大卫讲，你根本犯了罪。拿单在受这件事也不是简单，你要敢去指责王的罪，你就被砍头。可是这个拿单也很聪明，行，叫他去，拿单也很这一个啊，什么这个很忠心的去。到那一边啊，拿单讲了一个故事，也许大家都记得了，我不必讲。那拿单呢，大卫很生气说 ：“OK， 这个妇人啊，怎么舍不得把自己的羊羔拿来宰给来请他的客人，去把他旁边的穷人的羔羊拿来宰？这个人吃的太不应该了。”那时候拿单说：“这个人就是你。”我们所看到大卫啊，虽然犯了罪，可是他有什么好处？当神责备他的时候，他肯悔改。扫罗不一样，扫罗犯了罪，上帝指责他的时候，他还辩护：“我哪里错？”可是大卫虽然犯了这个罪啊，当神的先知指责他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肯悔改。可是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，没有错，当人悔改以后，神会赦免他的罪，可是罪的后果，犯罪的人要承担。我们这句话千万不要忘掉。常常有一些不信主的人说，你们基督徒很简单的，嘿，你们天天去犯罪都可以，天天犯罪了，你犯罪以后你回来就神他认罪，认你随便认一次啊，神就赦免你了，很简单。其实啊，认罪不只是说哦，我做错了事，神啊，我现在做错了事，我明天还要做，那个不是真正认罪。真正认罪来是神说，神错了，我以后啊不要再做，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态度。可是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掉的，就是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真正悔改之后，往往罪的后果我们自己要承担。神还是神的公义，神这个方面还是公义的，神还是要我们承担罪的后果。所以你看这个拿单怎么对他说，我们看第十二章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，也许我们从第九节看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了恶的事呢？你借亚扪人的手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机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行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到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当然是悔改了，可是神说，因为你犯了罪，刀剑从今不离开你的家。那我们看以后的大卫所遭遇到的一生啊，果然神的审判，神虽然赦免他的罪，神的审判的手还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他们所做的这一段。当然了，我们看到刚才我说约押带他的军队对到阿门人的地方啊，这个就是阿兰的，不是亚扪人的首都，拉巴，我们中午大概把它换成拉巴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乌利亚就在这里死，可是乌利亚死掉以后啊，我们看这圣经里面这件事好像放在这个差距一样。然后啊，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二十六节，又亚就攻取亚扪人的京城拉巴，从那里啊。亚扪王啊，这个阿扪人的首都被攻下来。可是这件事攻下来，这件事啊，就已经 谈到大卫还没有犯罪以前，已经开始了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给我们好像做一个交代一样，这个战争的后果怎么样？乌利亚死掉以后，战争的后果怎么样？战争的后果就是大卫得胜了。所以这里啊，大卫得胜其实是在大卫犯罪以前已经连带有的关系，这点我们弄清楚啊。可是从十三节开始呢，十三章开始，你看大卫犯罪以后走下坡。所以刚才我所说这一个第十二章啊，二十六节这里啊，讲大卫的得胜啊，其实这个得胜的开始并不在大卫犯罪以后，其实是大卫犯罪以前的一个事件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我说有一个转这个转变的方向啊。要我提醒各位这件事，从十三章开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暗论大卫的儿子的暗论爱上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他的妹妹就是他嘛。那暗论呢，很喜欢他，总是想要向他无礼，可是他就没有办法，想不出什么方法来。因此啊，他的朋友告诉他，就想一个方法，他假装病。假装病以后，他又请求大卫，说大卫啊，我病得很厉害了，是不是可以叫我的妹妹这一个啊他玛来看顾我？那这一个他玛头脑也不大清楚，其实，当然大卫叫他去，他就去了；那父亲叫他去，他就去了，没有错吧？可是他如果他的头脑比较精明一点的话，他会小心的。这个暗论会告诉他说：“哎，你到我房间里面来吃饭给我吃。”饭煮好了又说：“哎呀，我病了，我不能吃，你哪来喂我？”结果啊，这个暗论就想办法叫他玛亲近他。当他玛想要喂他的时候，他强暴，就给他做了这个不应该做的事，强奸。那这件事啊，当然是在大卫讲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，对他的家风很不好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大卫自己啊做这些事之后，已经损失了他的权威，所以他对他孩子的管教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威。他的孩子说：“你做父亲的做这样的事，那我做孩子做这事也说话。”差不多那种损失到了，当一个人的这个道德方面呢破坏了以后，他的这一个领导权，他的这个带领权就没有了。我们在大卫身上就看得出来。那这个暗论误入了他玛之后啊，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就怀恨在心，我一定要报仇。所以从那里开始啊，刀剑真是在这一个大卫家里面开始产生问题出来。亚撒龙就想办法要怎么把暗论杀掉，他就请王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地方啊，我要讲元卯，请王过来，我请你吃饭，又把这王的孩子通通送过来，我请你吃饭。”大卫这次不去，可是他说：“好，别人不来无所谓，所以王特别是暗论请他到我家里吃饭。”结果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亚撒龙把他杀掉。大卫晓得这件事之后啊，大卫就很不高兴了，对亚撒龙很不高兴。那阿撒龙就跑掉了，离开，其实是离开他的，跑到他外祖父的国家里面去逃亡。那大卫跟阿撒龙当中的关系就很不好。那个时候是又要想办法叫这一个阿撒龙回来，所以阿撒龙后来回来了，因为也是这一个又要讲一个故事，去跟这一个大卫讲。那讲完以后啊，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说，其实我有两个孩子啊，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人打架的时候啊，一个把另外一个孩子杀掉了，那现在以色列人就说我应该把那个杀他兄弟的那个孩子叫出来，要把他杀掉，那这样的话我两个孩子都没有了。他求王拯救他。那大卫最初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后来啊大卫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你就是要说我已经死掉了一个孩子暗论被阿撒龙杀掉， 现在我要不接受亚撒龙，亚撒龙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没有了，就是所有的孩子把他赶出去了。所以大卫就叫亚撒龙回来。可是亚撒龙回来之后啊，就产生了问题，亚撒龙就开始准备背叛他的父亲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，就是说这个转机以后有这个暗论的悲剧，接着就是这个亚撒龙的悲剧。亚撒龙就背叛了大卫，他到处去找很多人，告诉人家说，哎，讲他的父亲的这一个坏话。他就对这些受弯曲的这个什么受欺负的人呢、啊，好像表示他很同情的样子，用这些方法把以色列人的心夺过去，要大家来反抗大卫，所以他就背叛了大卫，就是大卫的没落的开始。那亚撒龙背叛了之后啊，他就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去。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啊，我今天早上提过，那这里又出来了，就是说平常在那个时候，古时候这些王啊，他们有一大堆的这个女人，这个妃嫔是妃嫔，妃嫔一样。那谁去占有这些妃嫔呢？就等于说他要强有他们的王权。所以因此啊，当亚撒龙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就把大卫逃亡的时候留下的这些女人